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家庭系列的讲题呢，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第四篇，也是我们最后的一篇了。那么在过去一个多月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最生活化也最容易让我们原形毕露的战场之上，我们连续解码了三句在华人家庭里面充满着张力的经典名言。第一句呢，叫做我是为你好。我们探讨了父母如何因为对着未来的恐惧而不自觉地用爱进行一种强势的掌控。第二句呢，叫做你该对我好。我们剖析了那一种在家庭的当中，我们把家人对我们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权力意识的心态，是怎么样抹煞了彼此之间的感恩还有尊荣。那么第三句呢，叫做你好我就好，则是很真实的看见到在许多我们华人母亲的心中有一种情感上的过度依赖还有共生，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压力造成孩子们很大的困扰。那么到目前为止在整个系列的里面，我们谈到了家庭的教养，我们谈到了家人之间的界限，我们也谈到了母亲的重担。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角色好像一直处在一种隐形或者说是背景化的状态？他就是个背景。这个人呢，他每天早上准时出门上班，下班可能很晚才回到家，默默地负责账单，还着房贷，但是在家里面好像很少说话，情感上也好像是孤立的。然后当妻子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要么躲进书房保持中立，要么就干脆留在办公室加班不回家。儿女们觉得他像是个冷漠的法官，又或者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提款机。妻子们呢，则觉得他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局外人。所以这个角色大家知道是谁吗？谁啊？我不好意思讲是不是？哎呀，就是我们家中的父亲啊。这个呢，也就带出我们今天第四篇的信息啊，主题叫做有你在就好。那当我们听到有你在就好这句话的时候，通常呢是妻子对丈夫或者是孩子对父亲们所说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可是我们丈夫 做父亲的会觉得很委屈啊，我自己明明就在啊，我不是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吗？我不是跟你们一起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吗？但实际上我们的心啊，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心可能在公司还没有完成的项目上，或者是在学历不断高度飞涨的利息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人在心不在。因为在情感上我们依旧是缺席的。而当我们心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家人推入到一种属灵的无父恐慌的当中。不但如此，这一份跟家人之间我们水平关系上面的心不在场，它也深深对应着我们在跟父神的垂直关系上面一种疏离的观感。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当中的父亲们，我们不再只是做物质上的提款机，或者是遇到问题时候的修理工，而是我们可以领受天父的爱，成为家里面传递爱跟接纳的属灵带领者。那么对于我们当中许多不是父亲的弟兄姐妹们来讲，哎呀，今天这一篇信息是不是就事不关己，我不用听了呢？其实也不是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某一位父亲的孩子，是吧？我们都是某一位父亲的孩子。所以我今天想要带领大家，我们稍稍的去明白还有理解 作为一个父亲，他的难处还有不容易，好让我们也都可以在天父无条件的爱里面得着医治，恢复两代人之间真实的亲密连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准备好来听今天的这篇信息哦。这时候呢，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敬畏和敞开的心，我们要来宣读神赐给我们的两段经文，都不长很短，好吧？我盼望大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很真实的，我们来把这两段经文读进来。第一段呢，是出自于马拉基书的4:5-6，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第二段是出自于罗马书的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家人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这时候也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一切拦住我们专注聆听神话语的黑暗权势。求主圣灵你亲自在今天早晨来做光照和医治的工作，让我们今天不只是听一篇道，而是真实的遇见天父的爱，带出关系的转变，领受生命的更新。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呢，是出自于马拉基书的4:5-6，也就是我们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两句话。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在旧约的最后呼吁他的百姓们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甚至于还要把这样一种关系的转向看作是免除遍地咒诅的解答呢？因为啊，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如果说父亲的心是转离儿女的，那么这个家庭就会不自觉地笼罩在罗马书8:15，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一种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这样的一个阴影之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 Michael 你只是在危言耸听吧，对不对？讲这些好像圣经的大道理。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当今的社会学还有发展心理学的里面，无父的世代The fatherless generation 已经不只是一个神学上的抽象名词而已了，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事实，还有巨大的社会问题。在西方已经开发国家的这个统计里面，这是根据一个美国的调查啊，有许多的孩子因为父母离异的缘故，父母离异了，所以呢，他长期生活在一个缺乏父亲角色榜样的环境的当中，因为他的家里面就是没有父亲这个人。那么这些数据非常残酷地指出，父亲的实质缺席是当代青少年犯罪、物质滥用、学业中途辍学，甚至是心理健康崩溃的首要原因。举个例子，在这个报告里面讲了，全美国有63%的自杀案件，当事人就是来自于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统计数据啊。那么这一种当代无父的现象，除了是父母离异所造成的之外呢，有时候它也是迫于大环境的无奈。好比前一阵子我去了趟上海，当时呢就跟送飞机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在路上聊了会天，才知道呢这个司机他的那年纪不大，也就30多吧，他老家在河南的信阳，然后呢家里也有两个 读小学的女儿。那么在疫情过后的这几年呢，因为国内的物价飞涨，所以他在老家挣的工资实在是不够花销了，所以他选择到上海来打工，去供应家里的需要。那么每一年也就只有在春节的那么短短的一两周的时间，他可以回家一趟去看看他的家人。那我现在自己家里也有两个在读小学的女儿，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到她的辛苦跟不容易。因着大环境的缘故，她被迫成为了家中缺席的父亲。那么反观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呢，我想大基本上我们都还是过得去的，比较不会有这一类被迫缺席的情况发生。不过呢，根据这个父亲计划 The Fathering Project 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调研结果发现呢，如今啊，有将近一半的40%多的澳洲的家庭哦，今天哦，现在哦，在这个家庭当中，父亲的角色，他在日常育儿跟家庭生活的里面啊，他把自己只有定位成为一个协助家务的帮手，是一个 helper， 而不是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要照顾者 primary caregiver， 他只是把自己当帮手。将近一半的父亲今天现在就在澳洲，只有把自己当帮手，好像是个局外人，帮帮忙就好了。换句话说，如今在雪梨这片城市，有一半的将近一半的家庭正处在一种隐性无父的状态 invisible fatherhood 的状态，充满着人在心却不在的父亲们。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会让生活在现代的父亲们陷入在这一种人在心不在的状态里呢？根据社会学跟心理学的研究，揭露了背后三个非常写实的原因，大家听听看。第一个是生存思维下的大脑情感真空。什么意思？你知道对于我们在雪梨打拼的父亲们来讲，大脑的认知资源啊，每一天都是被房贷、物价、高强度的工作给占满了。那么研究发现说，当一个人长期处在这种高度紧绷的生存战斗模式的时候，他是一个在 surviving mode 的时候，大脑自动就 shut down 了，他的情感跟社会连接的功能就被关闭了。所以当他们回到家之后，身体你可以想象非常的疲惫，直接就陷在沙发里面，变成一个 couch potato。他们的大脑已经超过负荷 overload， 根本没有余力啊去感受跟回应家人们细微的情感需求。没办法。再来第二个，是传统性别分工之下的下班症候群。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父亲经常被定位为在我们家里面的一个经济来源的供应者。这个是基本上跨越文化的，不只是华人的思维，其实西方文化也是一样的。这促使父亲们在潜意识里面下意识就觉得说，我每天出门辛苦赚钱，我已经完成了我100%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我回到家里面之后呢，我的时间理所当然的就应该用来放松，而不是教养儿女。那因为这种对价的关系，这种思维，所以他们理直气壮的觉得说，我在情感上我就直接下班了，下班了。这是两个，再来第三个，第三个原因叫做母亲们的育儿把关 maternal gatekeeping， 这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很多时候，当弟兄们好不容易跨出一步，想要帮忙在家里带孩子做点家事，结果呢，因为没有达到标准，太太们下意识的就说，哎，算了算了算了，看你弄成这个样子，还是我来吧，然后呢直接就把事情抢过来做，是吧？对不对？长此以往呢，弟兄们在家庭当中就经历到了极大的挫折，还有表现上的失败。 产生了心理上心理学上他们有一个 term 嘛，有一个所谓的名词叫做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他们竟然学会了成为无用之人的能力耶。哇，我学的一个能力叫做我可以成为无用之人。所以呢，父亲们为了避免起冲突，避免再次被否定，直接选择一个最安全的防御机制，也就是什么呢？完全的退缩到电视、手机跟书房的背后，彻底当一个不插手的帮手。哇，什么这三个理由哈？这是人家调查显示出来的。OK， 这是很像是一种，这是很无奈的心理跟社会学上的一种现象啊。那么，其实如果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会发现这三个原因其实背后深层的属灵深处，它跟父亲们的一个罗马书当中所说的这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是有直接关联的。怎么说呢？什么是奴仆啊？奴仆，奴仆的一生他都活在表现的里面。奴仆最害怕的就是他自己做错了，他做的不够好，表现不够好，然后会被定罪或者是被解雇，这叫做奴仆。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自己自身的价值跟我赚多少钱，我买多大的房子，或者我的表现有多么完美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一个害怕做错，我害怕被定罪，这样的一种奴仆的防御机制，它就瞬间被启动了。所以父亲们在情感上的退缩跟冷漠，本质上听好了，不是他们不爱这个家，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这个奴仆的心在他们的恐惧失败的里面，它产生的一种自我防卫。所以如果说今天一个父亲是活在这种好像一个很紧绷很害怕失败的奴仆心态的里面的时候，他需要靠完美的表现来证明他自我价值的时候，想当然而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我们的妻子跟儿女也就跟着怎么样，活在一种紧张窒息的高压环境的里面。这就是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所警告我们的，两代之心因着害怕而彼此的转离，最终呢就走向了遍地咒诅的命运。那么这种生活光景啊，对于我们第一代的华人移民父亲来讲，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因为我们在面临到异国他乡巨大的生存压力之时，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我刚刚说的奴仆的心啊，是跟着被无限放大的。比如我们当中的一些父亲，你可能是在成家立业之后你才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你不但要重新适应环境，你要设法跨越语言上的隔阂，甚至很真实的，你必须要忍耐在职场上面职位倒退的落差，因为你原本的学经历在这个地方是不被认可的，所以你被迫要中年转行，甚至于改行去当 Uber 司机，去做 DoorDash 的 Delivery。 你心里面非常不容易，可是你一直默默的在坚持。还有一部分，你可能是从留学生出身的父亲们，你以前拼学业，你拼 PR 拼身份，拼到现在成家立业，你每一步都是用汗水白手起家拼出来的。不管你是哪一种，我相信在雪梨生活，我们做男人的心里面，你都背负着同样一种奴仆心态的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就是，我绝对不能倒下，我必须在这里证明我自己，因为我是个男人。 可是就在这种异乡生存的庞大焦虑之下，当他遇到我们里面那一颗奴仆之心的时候，父亲们最直觉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开始试图去掌控。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我把房贷付清了，只要我把家里的经济给稳住了，只要我把孩子稳顺利的送进那个 selective school 了，我们的表现就达标，我就及格了，我就是个真男人了。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把这样一种紧绷跟不安全感带回我们家里的时候，试图用我是对你好的态度去管教我们在澳洲长大的完全 Aussie 化的第二代子女的时候，两代之间的文化跟观念的隔阂会换来什么？会换来孩子们的冷漠、翻白眼，或者是不理解，最后彻底惹了儿女的气。然后呢，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个瞬间，第一代移民父亲们在职场上许多累积的委屈，还有在家庭沟通里面感到巨大的挫折感，会狠狠地刺伤这个男人的面子跟自尊。可是因为他里面这个奴仆的心的机制，他太害怕了，他没有办法承认他自己的失败，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启动最后的防卫、防务、防保护的机制啊，就是防御性的退缩。所以他们就在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既然我做什么都不对，我说什么都会引发冲突，都会遭人嫌，那我就干脆闭嘴，我就躲进我的防空洞，我的 man cave 里面，我只要负责好我付账单还有修理东西的功能就好了。很合理不是吗？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父亲们以为啊，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妥协，没办法，很委屈，委曲求全，我负责任，我妥协。可是在孩子跟家人的眼中看来，这一种因为害怕受伤而产生的沉默疏离，却成为一种爸爸你根本就不关心不在乎我的距离感。这就是我们华人移民家庭里面最最无奈的一个死循环。父亲们因为奴仆之心的害怕失败而选择了退缩，但全家人也在父亲的退缩的里面承受了隐性无父的伤痛。这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警告我们的遍地咒诅的一个起点。当父亲们的心因为害怕焦虑挫折而远离了儿女，儿女的心自然也就会对父亲关闭起来，两代之间就越走越远，夫妻变成了室友，家庭关系就面临彻底的崩溃瓦解。啊，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啊。所以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我希望可以稍稍的体会到，作为第一代移民家庭的一个父亲，真的真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一种困境啊，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人在心不在的这种无父的世代，就只能这样继续不断的死循环下去吗？当然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会给我们提供一条出路。你知道圣经在以弗所书的5章23节，他提到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真理， 这个真理是什么？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过去我们在传统观念里面，如果我们一听到这一句话，这个头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代表着什么？权力，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个意思嘛。好像你只要身为家中的父亲，你就必须成为一个面面俱到的家庭 CEO。 可是在雪梨这个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呀，坦白讲这个 CEO 不好当啊，是吧？所以许多的父亲们索性就辞职不干了，他就隐形了。可是在基督的福音里，听好了，上帝对于头的定义啊，其实跟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上帝所设立的头从来不是要我们当一个绝对不能犯错的完美的领导，不是的。相反的，在上帝眼中的属灵领袖呢，他叫做什么？叫做第一回应者 First responder， 就是在第一时间去回应一个紧急情况的救护人员。听得懂啊？ First responder， 好比我们平时在路上看到这些消防车啊、救护车啊，他们上面这些，这个就叫做 First responder。 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当中出现危机的时候，夫妻发生争执的时候，孩子们陷入情绪风暴的时候，First responder 的责任不是躲在防空洞里面等待风暴过去之后再出来的那一个人，而是第一个，听好了，第一个冲进现场，第一个愿意拉下脸来说对不起，第一个愿意开始为这个家庭祷告的一个守护者，这个叫做第一回应者。我说个小故事吧，这是我听过的一个小故事。有个小男孩在雷雨交加的一个夜晚，他被吓醒了，在大雨跟闪电的当中，哇，恐惧的大哭，被吓醒了。那么父亲听到这个哭声之后，走进房间要安慰他，就抱着他安慰他，就说他准备离开了，就说儿子啊，别怕，上帝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陪着你，你并不是一个人，你并不孤单。我们做父亲应该也做过这样类似的，对不对？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小男孩就看着他的父亲，他就说，爸爸，我知道上帝在这里，可是我看不到他。然后呢，他说，我现在需要一个什么？我现在需要一个长了皮肤的上帝。 A God with skin on， 什么意思？这就是上帝赋给我们每一个父亲的一个神圣的职分啊，一个长了皮肤的上帝。 请大家不要误会哦，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父亲来取代神，或者是说我们的父亲要把自己当作神，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心意是要透过父亲们，我们宽阔的肩膀，我们温柔的眼神，还有我们主动道歉的勇气，我们愿意花时间的陪伴，这一些的特质，让我们的家人还有孩子们一触摸到我们，就能够摸到天父的爱。这个使命不需要你的英文变流利，不需要你赚大钱买大房子，更不需要你从来都不犯错，他只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要在场。坦白讲，要我们男人主动开口说我爱你，向太太认错道歉，或者是牵起家人的手一起来祷告，这个跟我们华人家庭从小到大的习惯是完全相反的，是真的会让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很尴尬的一件事。可是这一个属灵领袖的职分跟工作，从来就不是要我们靠着自己硬着头皮咬着牙去硬撑的，不是啊。既然这个职分 First responder 的职分是上帝赋予给我们的， 那我们就应该随时去寻求父神的帮助啊，不是吗？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保惠师的意思 by definition 就是随时前来帮助我们的好伙伴。所以如果今天风暴发生了，作为第一回应者，你发现自己有卡住拉不下脸的时候，你只要在心里面默默地跟圣灵打个招呼嘛，你跟他说，主圣灵，我现在有点尴尬，求你帮个忙吧，给我一点勇气，让我可以跨出这一步，这样就可以了。你去试试看，你把主导权交给圣灵，我相信他必定会带领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我知道啊，在座的弟兄们，我知道你听到这边心里面可能突然一下子又沉重了，因为呢你里面那个控告的声音又会开始跳出来讲，你看吧，你根本就做不到，你连自己的脾气都控制不好，还当什么第一回应者？你别变成第一导火索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这个时刻非常关键，你知道因为君子牧师之前都一直不断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声音的来源呢？一听就知道这个声音肯定不是来自上帝的声音，所以请不要被仇敌的谎言声音所欺骗，让你里面那一个害怕奴仆的心又跑出来作祟捣蛋了，捣蛋了。你知道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很重要，这种主动的转向还有我们情感连结的一个建立，它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不是马上就到位的，它是有一个反复的，不代表说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就再也不犯错，不是的。所以请你千万不要灰心，就算你今天做得不好，不要灰心，不要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然后就放弃。相反的，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到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是什么，就是领受父爱然后更新结果。我们要回到这个核心的里面，我们之所以给不出无条件的爱，很简单，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被这样无条件的爱过，你压根就不知道。我们必须先回到天上完美爱的源头，我们先领受了父亲的爱之后，我们生命才有可能更新跟结果嘛。所以对于我们的儿女还有妻子来说，他们的渴望是说，爸爸只要有你在就好。可是对于我们疲惫退缩的父亲们来讲，今天天父要对你说的是，孩子，只要有我在你就好，你不要当超人了，你只需要当我的儿子啊。我再说一次，我跟父亲们这一句话一定要听明白，你不用当超人，你只需要做天父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苦口婆心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不断地呼吁我们，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呀，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父亲们，唯有我们先像一个儿子一样，我们回到阿爸的怀抱里面去领受那个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才有能力跨出那个防空洞的门槛，我们去成为家里面那一个不会害怕失败的第一回应者。因为我们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先被医治了，我们得着儿子的心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靠着自己紧绷的表现啊，我们去证明自己，不用了。一旦我们的心先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被更新了，我们对妻子的爱，我们对孩子的爱，就会从我们满意的安全感里面自然而然的满意出来，就会开始建立关系重建的果子。所以说，如果下一次你又听到仇敌的话在你的脑海当中来攻击你，攻击你，来贬损你，来说你是个很糟糕的父亲，你就是做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大方的，你在心里回应那个声音说什么？你说，我也真的知道我靠自己做不到，所以我找阿爸帮我，我的阿爸很厉害。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我在此刻，我想要对我们在座当中的一些比较年长的父亲们，或许甚至你已经当了爷爷跟外公的父亲们，我们想要说几句话啊。你知道，可能在心里面，这个时候你听到这里会想：哎呀，惨了！我的孩子如今都长大了，如今都成家立业，我已经错过陪伴他们的那个年纪。那我现在才听到这些怎么办？有点太晚了，对不对？其实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在天父的恩典当中，永远不嫌晚。当天父的爱全然临到你的时候，你就能赶走一切的自责跟控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可是今天你就能承接起一个更尊贵的职分，就是你们家族的守望者。当你允许你的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建立家庭，你允许他们犯错，你减少对他们的干预的时候，透过你对他们的接纳，还有很重要的是你在后方的守望祷告，你将会成为这个家族最深厚的属灵产业跟祝福。只要有你在这个家里面领受父爱，为这个家族来守望祷告，这个家族必定就要更新结果。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有阿爸在就好。OK， 说了这么多啊，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如今我们会面临一个无父的世代。那我们相信在座的父亲现在也知道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困境里面有一条出路可走。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不能只是呼呼口号，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具体的实践一个人在心也在的父亲呢？我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很快分享几个啊低门槛高影响力的小行动，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启发啊。首先第一个叫做什么？十分钟缓冲啊，十分钟。你知道我们每一天工作繁忙吗？回到家里面，其实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钻回自己的那个防空洞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啊还卡在白天的压力里面，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去 unload， 因为它是满满的塞满，你需要一点点时间缓冲之后可以切换过来。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啊，你回到家里面，你车子开到门口的时候，你可以坐在车子里，你不要着急啊，你就先可能坐个两三分钟，然后呢你在这个时候你跟上帝做个祷告，你跟天父祷告说，主啊，阿爸，我今天回来了，我今天在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烦恼，现在我此刻全部交给你，现在求圣灵你充满我，带着你的平安回到我们的家。就这么简单，就做这么一个祷告，你试试看。然后呢你回到家里面哦，刚刚讲了十分钟缓冲什么意思？这个十分钟很关键，你回到家之后不要开始立刻刷手机，你一回到家你可以去抱抱你的太太，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孩子们他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你就是一个很简短的十分钟的时间，你跟你的家人们互动，让他们不仅知道你人回来了，而是你的心也回来了。不难吧，对不对？应该可以试试看啊。再来第二个小行动叫做主动做家事。你知道主耶稣为门徒们洗脚，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仆人领袖的榜样。只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说要大家去帮家人洗脚啊，不用，你可以帮忙洗碗嘛。你试试看啊，这个礼拜你在晚餐吃完饭之后，你不要等太太开口，你主动自己站起来就把桌子给收了，把碗给洗了，就算你家里有洗碗机还是可以把碗放到洗碗机里面。那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用你的行动宣告一件事情，说我爱这个家，所以我愿意为大家来洗脚。这是个表态嘛。所以弟兄们，当你开始主动，听好了，是主动不是被动的啊，主动参与这些家中琐碎的柴米油盐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用行动证明你的心也在这里。 OK，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小行动叫什么？好奇宝宝。 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哎，我们跟澳洲长大的这些第二代啊，没什么话可以讲啊。我们这个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总是想要把我们的人生经历分享给他们，我们是他们的导师，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开口就是一大篇的说教。可是在座的儿女们，你们也不用讲儿女啊，我们自己也曾经是个年轻人，对不对？你的回想一下，如果你的父母开始又跟你念一堆东西的时候，请问你有听进去吗？没有嘛，你直接脑袋就关机了，对不对？所以说，鼓励父亲们做一件事情是，你先放下你心里面的那个批判，你带着好奇心走入他们的世界。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跟你的孩子互动，你不是问他说，今天有没有读书？这周考试预备的怎么样？你就很简单，你问他说，哎，你最近在听什么音乐啊？你跟朋友都在玩什么啊？哦，这个游戏看起来很有趣，你可以教爸爸怎么玩的吗？其实当你愿意放低姿态，走进到在雪梨长大的这一些文化背景的孩子的里面的时候，你就是在亲手拆毁这样一个隔阂的墙了。可以试试看，真的。最后第四个叫做分享软弱。很多父亲们不敢分享自己的软弱，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一颗奴仆的心在作祟，害怕会被我们的家人瞧不起。我一大老爷的被家人瞧不起，但其实是恰恰相反的耶。因为一个勇于在家人面前承认自己软弱的父亲，听好了，才是最勇敢的父亲。当孩子们看见原来爸爸也是一个需要上帝恩典的普通人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门上面那个冰山就会自然的融化了，他们里面那个奴仆的害怕也会被挪去的。他们不用完美，因为我的爸爸也不完美。所以我鼓励大家，父亲们，你可以在这一个礼拜，你试着，我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你不习惯做这件事情，因为不懂得分享。但是鼓励大家在这一个礼拜，你把一件可能你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或者是你原本想要默默扛起的一个责任，你不想要跟任何人分享的事情，你分享给你的家人知道。然后呢，你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与天父的心对齐，一起寻求父神的帮助。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把儿女们、家人们的心一起带回到天父的面前。你会发现两代之间这个关系自然就开始建立跟连接了，因为都连于元首基督。时间的关系啊，这些小动作就简单分享到这边。我鼓励大家呢，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分享，怎么样我们可以开始跨出这些的小小的行动。虽然说这些行动看起来都很小，都不大，可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开始在场了。那么当我们的父亲们不再躲在防空洞，而是可以开始跨第一步的时候，我相信，我真心相信家人们会很真实感受到我们的心真的回家了。同意的拍手，把荣耀给神。 OK， 说了这么多，刚才都是在对父亲们讲的啊，父亲们。那么可能对于在座如果不是父亲的人，觉得说，哎呀，不痛不痒，跟我没关。对啊，说得好，我们家那个父亲就该听，你就该做。可是 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一件事情啊，没有错，都是小行动，没有错，也是父亲们应该要跨出的第一步，但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第一步，因为这违背了我们华人男人的本性啊。所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听好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想对在座的妻子们说几句话。 因为父亲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家里面爱的神队友，可以给他们加油打气。亲爱的妻子们，如果我们真心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走出他的防空洞，成为家里面属灵的领头羊，我们就需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容许失败、容许不完美的安全空间。当你的丈夫开始尝试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哪怕这个第一步看起来非常的笨拙，也请你千万绝对要忍住那一句到嘴边一针见血的纠正跟批评。真的很厉害啊，一针见血，直接戳到我体无完肤，但是千万忍着。你知道当丈夫们在处理这些教养状况跟陪伴孩子的时候，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要妻子们，我们刻意的练习忍住不立刻插手接管。让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易碎的心啊，在错误的当中有学习做父亲的空间跟时间。我们用温和的询问，听好了，用温和的询问来代替直接的批评。你知道在丈夫们内心焦虑不安的这个时刻，一句来自妻子肯定的话语，相信我会带给父亲们一个非常大非常深的安慰，这是真的。就拿我自己当例子啊，你知道我们家两个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对洗澡有很大的抵触，他们的答案就是他们觉得很麻烦，特别是要吹头发这件事情他们非常有意见，他们不喜欢洗澡。所以你可以想象，经常我们就是这件事情上面就跟妈妈开始起冲突了。那么起初呢，我的心态是什么？事不关己，我没必要往枪口上怼，所以呢我总是躲在书房里面远离这场母女大战。我甚至啊，听好了，我会戴起耳机来当没听见，我不知者不罪，我戴耳机我没听见啊。虽然 Tina 嘴上没说啊，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其实是希望我当下可以帮忙的。那么后来有一天呢，母女大战如期又上演了。这一次呢，我选择不戴耳机，我选择在书房默默的观战。好，很安全哦，对，很安全。结果呢，不听则已，一听不得了，因为两个娃的态度很有问题，直接一听我怒火冲心啊，越听越火大。结果呢，本来是不是应该当和事佬的人嘛，是吧，一下去之后不得了，哇塞，冲进去之后直接强势加入战局，一顿嘶吼咆哮之后场面是镇住了，可是让所有的人都很不开心。那么事后呢，等大家的情绪都平复了哈， Tina 就来找我谈了。你知道其实我当下因为情绪已经平复了恢复了啊，当下我其实是有点心虚跟自责的啊，也有一个负面的声音开始对我讲，他说你看吧，搞砸了吧，还是躲着比较好，以后就别管了，别管了，越绑越忙。所以如果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因为 Tina 来找我聊嘛，他如果直接对我一顿输出的话，大家觉得我会有什么结果？ 果不其然，我一定就躲回那个防空洞，我再也不会出来了，是不是？我雷打不动，我绝对不会再出来。可是他在那个当下，他非但没有数落我，他反而是先肯定我愿意帮忙的心，这非常重要。或许他不认同我的做法，他先肯定我的心，然后他也很明确告诉我他应该要我怎么样来帮助他。好像我现在这样子被情绪挑起来之后，其实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我老婆被欺负了，我要来保护她，对不对？我觉得我是仗义的一个举动。可是对他来讲，他说在当下他本来情绪已经很高涨了，他还要死命压下他的情绪来安抚我，不会让我暴走。那对他来讲其实是压力上再加上压力更困难。所以我一下子明白，哇，可是听好了，是因为他先认可我的心，以至于我能听懂他要跟我讲的内容，然后我知道了之后，他就明确告诉我我可以怎么做来帮助到他。所以我就有一条可走的路，哎，所以我就可以非常有安全感的，我可以继续不断的尝试，因为我没经验嘛，我可能会犯错，但是我很有安全感，我不再缺席，我可以很自在的加入在里面，不是躲进防空洞直接不出来了。所以我说句真心话啊，在婚姻的盟约里面，妻子真的就是上帝赐给丈夫们最伟大的拉拉队。妻子们对丈夫的尊荣跟欣赏还有肯定，一下子就能把我们男人身上那一层冰冷硬邦邦的铠甲直接融化掉。并且当妻子这样肯定丈夫的时候，你会发现夫妻彼此之间就开始同心了，家里面的属灵氛围会开始彻底的转变。不过就在这个时刻，我也要对我们当中一些非常不容易的单亲妈妈们说几句话。我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聚焦在父亲的主题当中，这个主日的里面，可能你的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沉重，甚至有一些的自责，觉得我好像我自己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父爱了。可是我想说的是，你们没有做错什么，并且你们的勇敢，你们的委屈跟眼泪，我们的阿爸天父全部都清清楚楚看在眼里。所以你跟你的孩子不需要活在任何家庭不完整的惧怕里面，因为上帝在诗篇68:5中亲自宣告，他是孤儿的父，他是寡妇的伸冤者。所以请不要逼自己一个人分饰两角，既要当完美的妈妈，又要当完美的爸爸。你只需要把孩子的主权交还给创造他们的阿爸父神，天父上帝就要在你的家里面亲自做主，他会拆派各样的资源来补足这个孩子生命当中一切缺失的父爱。并且在我们教会这个爱的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所有的家人都是你坚固的后盾，可以陪伴你的孩子一起在爱的当中成长。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都是爱的神队友。弟兄姐妹，当我们地上的父亲们开始把心带回家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可是我们要很真实的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地上的父亲，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爱主，再怎么想要心在场，他终究是个有限的人，他难免会有疲惫，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他也会有离世，还有种种无法在场的时刻。如果我们把家里面所有的幸福，把所有孩子一生的安全感全部都寄托在地上父亲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地上的父亲给偶像化了。这是一个地上父亲们没有办法承受的重担。所以在今天信息的最后，我们需要看见一件事，地上父亲存在的最大意义，不是要当一个完美的救世主，而是要把儿女还有家人们的手引导并带到父神阿爸父的手中。这正是马拉基书四章六节的终极奥秘啊！上帝说什么？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样的一个转向，除了是字面意义上所说的地上父亲跟儿女们之间的心转向之外，他也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女们也要把我们的心转向天上那位完美的阿爸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是领受父爱更新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在雪梨的小家里面，我们伤痕累累，我们拼尽全力想要带出生活的转变，我们想要在教养在婚姻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可是我们却发现自己白白劳碌啊，最终倒出来的都是苦读焦虑还有无形的掌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里面迷失了，我们忘记了自己先是被爱被接纳的神儿女，所以我们再用一个孤儿的心去承接地上的责任。今天父神要在我们的当中释放一个颠覆性的恩典，他要对我们讲，他说你要更新，你想要结果，先决条件不是你要去做什么，而是你来到他的面前，放下我们的自我保护，我们要毫无保留地来领受父爱。所以不管你今天你是一个在雪梨高压生活下面疲惫不堪的父亲，还是你是一个在柴米油盐还有教养焦虑里面精疲力竭的母亲，或是你是一个在高压期许之下感到窒息的儿女，当我们愿意回转，在天父无条件的爱里面被宝宝被医治，得着真儿女的自由跟安息的时候，这样一份爱就会为我们带来生命最稳固的泉源，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结出温柔聆听还有陪伴的果子，好让我们在家人相处的这些柴米油盐跟情感碰撞的里面，我们自然就更新结果，带出家庭超自然的转变跟合一。所以当我们在说有你在就好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最终极最荣耀的延伸，乃是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一起宣告说，天父只要有你在就好。只要当我们一起把手交在天父的手里，宣告有天父在就好的时候，我真心相信我们在雪梨的这些异乡生活就不再是窒息跟紧绷的了，那一种真正的安息跟安全感会彻底融化掉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那个孤儿的灵，也会带下家庭还有教会超自然的转变跟全面的复兴。所以衷心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安慰劝勉跟造就，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天父的爱里面 早日结出世代和好还有充满平安的生命果子。跟你左右两边的说，让我们一起领受父爱更新结果。